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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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首礼诸佛。
即首礼诸佛。
即法比丘僧。
即法比丘僧。
今演毗尼法。
今演毗尼法。
令正法久住。
令正法久住。
尊敬的各位法师，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从今天上午开始，我们学习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出家宗旨门。本次讲课的提纲啊，略分为六。那么第一，讲说缘起；第二，作者简介；第三，略施题目；第四，内容梗概；第五，随文解释；那么第六呢，结归劝修。我们先看第一，讲说缘起。古德常说法不孤起，障缘方生。我们这次讲课也是因缘所致。今年安居我们已经昨天已经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大家学习完了。那么这个期间有一些法师颇有感慨，对戒律的重视那么也和我谈一些感想。有一些法师也劝请我讲那个出家三十要则和伪山警策文。伪山警策文我已经把这个科判做出来了但是呢这个没有打印。后来和方丈探讨这个以前我们就有这个愿望和大家学南山律在家备览，但是因缘没有具足，而且呢我们已经请了200多套书，这也是一个缘起。而且南山我们1000多年以来受的是南山律，学的是南山律，可以说是同戒同学同僧律学南山律的这种精神非常的好，利于我们相续的这个修学。那我们学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是弘一大师的这个著述。同样南山律在家备览也是那个弘一律师的遗著，是一脉相承的。南山律在家备览这个是弘一大师揭露的三大部的精华里边专门有别行篇揭露出来针对出家人的一部分，也就是从俗人变成出家的沙弥要有一个过程，用什么样的心去这个出家出家以后应该要做什么，这里边有一些说明也非常切合当下我们这个沙弥净人乃至比丘都可以去学一些这是南山的精华。所以我们就开始学这个出家宗旨门这是这次讲课的这个缘起。那么这一段时间和大家共修共学也能发现有一部分人非常的好要学风也比较有浓厚了所以说我也很受感动和大家也是学讲在一起教学相长，也学到很多东西，所以也要感恩大家那么因缘呢，缺少了听众和说法者也成就不了所以感恩感恩大家一块儿把它这个完成，造一个和合的共业。那第二一个是作者简介，学一部论或一部经都要这个对于作者这个崇敬和感恩做一个了解。那这个作者是弘一大师，或者称为弘一律祖、弘一律师，离我们 这个时代是最近的一代著名的律师，是民国中兴南仙律学的这个名僧啊，后期把他尊为这个祖师。他的籍贯浙江平湖人，俗姓李，名广侯，号书童。他的名字非常的多，比较用的比较多一点的，像程西啊、西双，其实别署这个名字太多了，有的人考察啊，大约有100余种，啊，太多了。你看他写的很多的这个书法落款啊，落的什么都有。他有一次去这个辟谷，辟谷完了以后，就自己改名叫李英，自己姓李，婴儿重生的意思。所以说这种事情啊太多了啊，举不胜举。那么据说他这个出生的时候呢，有瑞相，也可以证明他这个出身比较殊胜。很多的大德呀，他要在这个时间弘法，如果是他出身殊胜的话，利于他的教法的弘扬；如果是你出身不太殊胜啊，就是弘法的时候会有障碍。在这个佛教史上比较有名的这个马祖道义禅师那德法，那个禅定功夫是很深的。我们中国丛林有句说法叫马祖啊见丛林，百丈立清规啊，可见对禅宗的这种影响之大啊，后人没有多少能超过他的。但是他这个出身啊，他父母是一个这个小手工艺者，而是用我们这个土话说，就是编筐的，编竹器呀、筐啊、簸箕啊，是干这个工作的。那小时候他也从事过这个工作。那得到以后回到家乡去弘法，但是没人听他，很多人给他开玩笑：“哎，马簸箕来了，马簸箕来了。”所以你这个弘法就会有障碍啊。你看这个，虽然英雄不问出处啊，但是你过去，在这个底层，那往往人们会把这件事情提起来啊，所以不利于弘法。那么，你像佛陀他的弘法就没有障碍，因为他是太子出身，啊，王太子出身。像历史上很多大德，像这个道宣律师啊，这是祖上都是官宦。都是陈留石，祖上都有陈留石的驸马、尚书做个高官的。像这个，所以他弘起法来就没有多大的这个障碍。弘一大师亦复如是，父亲是和李鸿章同堂为进士，后来辞官就在天津开了这个钱庄，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家里开银行的啊，经营茶叶、盐业，这个在古代啊，这都是。禁区，这个盐茶啊酒类一般都属于这个朝廷控制的，和政府没有关系，你是不能经营的。所以这个清末民国好多的人都是和这个中央政府和这个军阀是有关系啊，你才可以经营，茶呀、盐啊、钱庄啊。那么他父亲也是一个忠实的佛教徒，喜欢诵《金刚经》和打坐啊，那幼时也受影响。他出生的时候呢，据说是有喜鹊啊、仙松枝的这个瑞相，就是说他在出生的时候的一个喜鹊见了个松枝，就破窗而进。绕梁三匝，然后把那个松枝就放在他的跟前，就飞走了。相传这个松枝就是说陪伴了他一生啊，无论到哪里就在身上带着。这个只是相传啊。因为他这个母亲啊和父亲相差岁数比较大啊，他这个母亲是浙江。浙江应该是属于浙江平湖人这一带的浙江人，是一个茶商的女儿 啊，后来嫁给他这个父亲了。这属于古人啊，这一妻多妾制啊，这一，所以说他母亲属于这个妾所生，那上面还有哥哥。那后期他父亲这个往生以后啊，是由他哥哥和母亲带大的啊，小时候家学渊源比较深厚，先后学这个书法啊，供这个诗词啊、书画呀、篆刻呀，所以得到名家的这个指点。那王弘一大师这个填的这个宋这个词啊，非常的优美啊，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特别是他后期的这个书法，那有人评价呢，他已经自成一体了。那也是，得到汉魏六朝之秘。说26岁的时候，他就是东渡日本。因为早期也参加过科举制度啊，没有考上，然后去东渡日本以后，到那个上野美术啊这个专门学校研究这个音乐，啊，后来在日本就创立这个春柳剧社啊，演那个茶花女啊，叫轰动一时的日本。那后来啊，他就是在中国啊，也是传播这个音乐啊，成为中国早期音乐这个新剧运动的先驱者。也在日本学过这个美术啊，要画画，但是也是中国这个新画啊，西洋画的这个鼻祖，是记录这个史册的。在这个杭州的时候，他是这个实体啊，用这个模特来这个写画的啊，写生。那么呢，回国以后啊，就是在这个天津工艺专门学堂任教啊，后来又到这个上海主持这个太平洋这个报的这个笔政啊，借着这个书画文字宣扬这个革命。后来啊，又到了这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在那里主要是教这个图画和音乐。一共在那待了大约有7年，啊，所以说又把它尊称为西洋戏剧啊、音乐啊、绘画啊这种先驱啊、开风气的人。后期啊，可能是因为和这个身体不好、学道的缘故，啊，他是先学习道，请了道藏。请了道藏研究，后来又学佛，在这个开始出家的，39岁的时候，大概是民国7年1918年的时候，将他这些书籍、字画等等等等，都送人了，他当时结交了很多的名人啊，据说他出家受到了当时这个儒学，新儒学家这个马一浮的影响。马一浮是在这个近代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和他私交颇好。马一浮这个人是一个居士，不仅是儒家的这个新儒家学人，也是一个居士，就送了他2本书，一个是这个藕益大师的《重置品尼集要》，一个是建业斗铁律师的《南山传戒正范》，就送了他2本书。出家的时候据说他这个篆刻非常的厉害就把他这个很多的作品就放在了这个西泠映射建了一个石柱，用这个水泥筑了一堵墙，那么这个墙壁就题名叫印藏。他是在这个杭州大慈寺出家他的剃度师呢叫了悟上人。剃出家时间不久正赶上在这个灵隐寺有传三坛大戒去受戒了。受戒的时候呢，因为他是这个名人不像我们一般人到时候参加这个戒期又跪又拜他几乎都没出现。 一般都是在这个藏居楼里待着啊，是后来受戒的时候就在那受了个戒。这当时还有小插曲啊，别人在怎么这个非议他啊。那么他受了戒以后，就开始看这两本书，《重置毗尼基要》和这个《传戒正犯》啊，他就感慨啊，自己好像没得戒一样，他就很忧伤。这就开始发愿学戒。那早期他的活动地点就是在这个杭州和温州这一带啊，浙江活动。因为早期他那个朋友啊，在这个浙江，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的啊这个夏勉尊，后来也出家了，后来也作为他的徒弟在家居士了，啊。那么就在家里啊，给他盖了一个这个茅棚啊，叫精舍或者叫兰落，就在供养他，啊，也在他这里住过。也是主要是学那个有部律，后来才这个弘扬这个南山律啊。他对有部律啊，这个颇有心得，写了一些这个翻戒摘相啊，一些笔记和小期的著作。后期是因为天津有一个徐渭楼居士啊，他这个舍万金，从那个日本请了这个南山三大部，成立了天津科经处啊，就专门就是印这个南山三大部，写信劝他让他这个改学南山，这后来就感动他了啊，他也考虑到。中国这个千百年来啊，受戒都是受的是南山，一定有他的道理啊。他后来他就改学南山了啊。因为弘一大师这个人啊，他这个做什么事呢都比较认真，所以他这一生可以概括两个字，就是认真。所以俗人都说他这个学什么像什么啊。在家呢，公子啊，他这个风流倜傥。你说是这个出国做留学生啊，去了大长头发，和日本女人都结婚了，啊，但是有一样学一样，又学美术啊，学这个画画啊，学这个西洋乐啊，回来以后啊，又参加比较时髦的这些革命啊。那么后来他这个做这个老师啊，做老师他也是非常认真，每次上课他都是比学生啊先到，在那里等着。这个学生进来以后啊，这个就开始上课啊。上课的时候，一般呢，他这个非常的这个认真啊，备课或者写这个教案都是提前在黑板上写好了。学生有错啊，他一般都是自责自己，他就给学生这个鞠躬啊，就是。那些学生呢都比较这个怕他，但是他这个说话和颜悦色，在那儿都怕他。比方说有人吐痰了啊，他就会冲他鞠个躬，自己帮他擦下来；或者有人放屁了啊，过去鞠个躬，然后就是说下次不要在教室里放屁了啊，出去放。大致就是啊，他就是比较认真，但是又不当面啊，这个呵斥别人。他那种严肃的这种劲头啊，比较有那种威严。那么他后来就在这个杭州住的时候，发生了比较有名的这个庙产兴学啊，就是灭佛啊这种灭佛运动吧。后来他这个出来有个学生啊，他这个和他这个早期他这个学生啊在主持这件事情啊，他就出来和他们辩论。写信啊，就才制止了这件事情。后来他就到了这个福建啊，他的这个多数的时间是在福建啊度过的。在这个厦门的这个不是这个泉州的开元寺啊，承天寺啊，养老院啊，什么永春的普济寺啊，泉州的福林寺啊。什么晋江这个温陵养老院啊，这几乎全是在这个泉下这一带活动，泉下地就是泉州、厦门啊这一带啊，也当然也去过漳州。像这个中日战争的时候啊，他就是在这个厦门的时候正在办那个养正院啊，和那个太虚大师啊这个 合作办这个佛学院。当时他是主要是焦虑的人比较尊古啊，他这个就是比较尊古，基本上是说而不做，就是在这个闽南佛学院里边又专门开了一个专科学院，就在内院里面有一个叫养正院啊，同盟养正啊，那么其实就是啊学一些激励方面的东西。那后来啊，他这个去到这个中日战争以后啊，他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说这个出家人爱国的啊，他也算一位这个念佛不忘救国啊，救国呢不忘念佛啊，然后后来又在这个日光岩啊，就是在厦门果郎峪有一个日光岩啊，就是日光寺，在这里向海外请这个藏经啊，在这个比较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后来在永春普济寺啊，泉州的福林寺啊闭关，他很多的著述、啊、都是在这个静养或者闭关当中写的啊。他走到哪里呢，都是挑了一个担子或者提着一个麻袋啊，不像我们现在就是拉着箱子啊。因为他到这个青岛湛然寺去讲学的时候就拖着个麻袋，这个麻袋里边什么都有，就反正就往里边放啊，里边有纸伞啊，有什么的。到别的地方去挂单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他是挑着像那个古代读书人进京赶考的一样，就是也里边有直接写字研墨，有纸啊笔，放下来那就是一个小书桌啊，就是那种啊，现在已经都不淘汰不用了。他得到哪里基本上都是这个研究这个律啊，当然他也办过这个律学院佛学院，但是因为这个因缘不太切合啊，就是后来就也都不聚众了，就后期也就是十几个人跟着他啊，最少的时候就几个人身边，因为他喜欢闭关，就带这么一个人两个人啊就闭关。跟他比较近一点的几个，像这个传冠法师啊，还有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叫传什么法师，新加坡，还有一个这个泉州啊，开元寺早期的那个方丈。就这几个人，弘一大师这个最后他晚年就住在这个温灵养老院，称为这个晚清老人，又称为二义老人，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说一事无成何消多，一钱不值何消多啊，一事无成人见老，就称为这个二义老人，最后他这个就在这个养老院里啊，温灵养老院就是。就圆寂了。那当时他世寿63啊，僧腊24。弘一大师啊，他主要是持戒念佛啊，对于念佛方面，他比较遵从这个印光法师，也比较私塾他，也曾写信啊多次啊，想列他的门墙啊，做他的一个弟子。也比较效学这个印光大师啊，不收徒众啊，不做这个住持。也是这个写字和人家结缘。但是后期啊，他这个书法想放下，但是那个印光大师就劝他可以写字和人家结缘了，他听了这个以后就比较认真，认真的什么程度？刺写写经，很多的经啊都是刺的自己舌根的血，写过这个。阿弥陀经啊，不先行赝品啊，这个地藏经啊，一些华严里边的一些这个连句啊，写的比较多。而且他的这个著作啊，很多都是手抄本，像我们学的这个斯文利比丘戒相表记，那就是手抄的啊，南日历自在贝览也是手抄的，你要看早期的也是手抄的，密密麻麻的。他的这个著述啊，主要是对这个三大部的这个标点，这个圈点， 他也做过这个《阿弥陀经》的这个译书啊辑要啊，《四分律进相表记》啊，《清凉歌集》啊，《华严联集》啊，《戒本书随想别录》啊，《韩注戒本书》啊，这个讲义啊，还有什么南山道祖的这个略谱啊，有一些啊，有很多的一些著作，但是他著作呢，主要是三大部啊，《圈点三大部》。他的成名著作就是他的这个《进相表记》。当然了，这个我也没有说是去备课啊，就是这个他的这个作者，都是大略的回忆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就是网上资料啊，或者是图书资料非常的多啊，有时间看一看。因为按照这个古来讲经啊，对这个作者要有这个崇敬啊，了解他的一些功德。第三啊是烈士题目，南山帝在家被揽略编出家宗旨门，这是我们这次学习的这个题目。那么我们分成这个南山律，解释南山律，第一解释南山律，第二呢解释在家被揽，第三解释这个略编，第四呢出家宗旨门。我们先解释南山律。南山律大家可以看弘一大师自己的解释啊，就是在前边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自序当中，第一，那什么叫南山律？我们不要看别人，既然我们学习弘一大师的这个著述，弘一大师自己啊解释说，唐道宣律师居终南山，后世因称其传述曰南山律。南山律以法华涅盘诸义而施通四分律，贯摄两乘，囊包三藏，仪编杂集，暂具成宗。这是弘一大师的一个解释。那么弘一大师的这个解释当中啊，他已经把整个南山律的这个精华呀、啊，都说出来了。那南山律就是因为在唐代的时候有一就是这个以道宣律师写，因为他居住在这个终南山，又叫这个太乙山。终南山自古是修道为冠的，很多的祖师大德潜隐的这个地方，要么就是著书，要么就是禅修。弘一大这个道宣律祖在这儿也是禅修和著书，就是后世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称其传述，就是称这个道宣律祖的所撰写的这个传述的这个著作呢，就称这个南山律。古代啊，很多的这个大德啊，是因为住在哪里，他创立的宗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名位啊，大家都比较忌讳，就是尊重他，不敢称他的名，就称他住的这个山。然后道宣律祖居住在终南山，所以就称他为南山大师。只要是说南山什么什么什么，那就是说的是道宣律师。南山大师，南山就是称的是道宣律师。只要是在戒律当中出现这个，那就是，比方说这个灵芝律师，实际上他叫圆照，但是他因为就是在这个灵芝寺居住，就叫他灵芝律师。比方说我们要讲尾山景策文，这个尾山就是大圆禅师，或者叫灵佑禅师，但是人家不这么叫啊，他因为居住在尾山，那我们就叫他尾山禅师。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南山大师写的东西啊，写的这个律啊，因为他居住南山，也就叫南山律。南山律主要就是以法华和涅盘诸多的这个经义而阐释这个四分律。南山，这就是南山律所在啊，在历史上所无的，是独自创建性的两点殊胜之处。他的第一个创建就是超越古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法华涅盘诸义施通四分律，这是他的第一大创建，前无古人。 这个四分律是在这个华夏地区是和汉人最有姻缘的。早期传了这个四律五论到我们这个中国来，唯独四分律在我们这个汉地兴起来了。所以四分，我们汉族人啊，这个出家众啊，就是受戒就受的是四分律，和藏地是不同的。藏地啊，受的是有部律，也就是唐代义净法师翻译回来的那个律，就叫有部律，也是弘一大师早期学习的啊那个律。学你受的南山，你要学南山。持戒持的是南山，或者是我们就是受的是四分，学的是四分，持戒要持的是四分，判开遮吃饭要以四分为主。那现在啊，有一部分人就是汉僧啊，跑到西藏去学法，一学法呢，他要受戒呢，他就跑到这个汉地来受，然后在汉地来受啊，他又不在汉地，或者他又去了以后啊，又把这个四分律又弄到一边去，他又以这个有不律，其实这是不对的。你要是受的哪个戒，你要是以你就要学哪个戒，以哪个戒来判你的开遮吃饭。或者是人家只是要个戒本而已啊，就是戒碟而已，那就是另说了啊。就那这个南山律规范我们这个怎么做，我们出家人就依着这个去做啊。那么四分律这个内容啊，从它开显的这个义理上来说，它当体是属于这个声闻戒，属于声闻法，属于唐无德尊者啊这个四次送出来的，所以就称为这个四分。他这个主要就是希望这个比丘少欲知足啊，透过这个修学这个戒法，成就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个果报。但是四分律并没有要求修行的比丘要发菩提心成就这个佛道。你看我们诵这个四分律的时候，后边经常会出现这个出现佛字，施一切众啊皆共成佛道，这是在这个小乘或者在这个其他律藏的是没有的。小乘说是做罗汉，不是做佛。那就是因为这个，他就是以这个来开分啊，就是分通大乘。四分律叫分通大乘，当体属于小乘声闻戒，但是它是分通大乘。那南山律呢，就不仅是声闻法了啊。以道宣律师呢，他就是以什么意思来解释的呢？他是就是以《法华经》和《涅槃》的义理开显四分律的精要。那么《法华经》是汉地当中最尊崇的一部经，称为经王。我说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那么《法华经》啊，它这个主旨讲的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啊皆当成佛。那《法华经》里边方便品，佛陀就开权显示，就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这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么这个是他承认的，但是这个怎么来开发你的这个德相，讲《华严经》的时候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三七日的时候，佛也承认七三七劫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而到《法华经》上说，诸佛出世，这个诸佛啊，过去现在未来出现的这个世间，就是为一件事来的，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就是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的，其实就是让众生成佛的。那么，我佛法分成这个五乘也好，八万四千法门也好，其实没有这个五乘法、三乘法，什么八万四千法门。这个五乘其实什么人天乘啊、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些，其实佛是为一乘法，就是佛乘来的。但是因为众生 这个根基烦恼不同，佛才施设五乘八万四千法门。那么佛陀是为一乘法来的，无二也无三，就是在讲这个的，无二也无三。那么众生的根基需要来全教来施设，那么所以说才有化育成品啊，这个五百商主这个没有到达目的地，到一个化城里休息，休息完了佛陀才告诉你现在还没有到目的地呢，还没到涅槃城呢。所以这时候会三归一啊，开权显实啊，法华经就在讲这个的啊。大家只要记住法华经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不管五乘八万四千法门必定要成佛，就是开权显实会三归一，法华经就是八个字啊，实教就是原教，就是一佛乘啊，会三乘归一佛乘啊。以前是方便讲，这叫全方便啊，施设了种种的方便，现在是讲真实了，开显它的真实意了啊，所以这叫开权显实。所以那个涅槃经啊，涅槃经重点是四个字，叫福利坛长。福利坛长，坛长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皆当成佛，和法华经是相同的。法华经也是在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成佛的。那么涅槃经在这个福利，在这个谈常住不灭的佛性，众生诸成佛的基础上，更加强了两个字，叫福利，就是重新强调扶持戒律的重要性，戒律的重要性。所以涅槃当中，很多时候佛就是谆谆教诲这些比丘，要好好的去持戒。比方说《涅槃经》当中说，欲证佛性，证这个大涅槃，必须身心持戒。就又解什么是这个三十二相无边可得进行持戒来啊啊，就是说众生都有佛，但是你要想成佛证这个大涅槃，就必须身心持戒。戒是引出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个不假，都能成佛，这个不假。那怎么能成佛？戒是引出佛性的，你没有戒，你成不了佛。所以佛的这些三十二相也没有其他因得的，都是持戒而来的。所以一切众生有佛性都能成佛，就是要恢复本具的这个佛性啊，才能证这个大涅槃。这前提是身心持戒律，就是说道鉴律师就根据这个目的，根据法华和涅槃的这个精神，他就说了一句话，整个南山的精神就叫为道之戒，本非是为了佛道制的戒律，不是为了世间的这些福报。所以你受戒不是前面说你升天啊，你得到人的赞叹啊，你这个得种种种种福报，这都是错误的。就是施设的目的，持戒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佛，这是会归一佛性啊，这个一成啊，这在历来都没有的。所以道鉴律师就是以法华涅槃的义理来汇通四分律，成立了一乘圆顿的这个妙戒。这是在这个当时还有他这个唐代以前都没有的。当时就是三个律师比较有名，称为律学三家啊，东塔的怀素律师，相部的这个就叫什么了，我还有点忘了这个名，相部的，一会儿我想起来我再说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南山的道鉴律师，就是这个三个这个律师影响最大啊。那么道鉴律师第二一个创建呢，就是以这个善种子为戒体，换句话说就是以阿赖耶识这个善种子作为戒体。那这个创建也是有它缘由的，因为他这个参加过玄奘大师的这个仪场， 玄奘大人是这个唯识法相唯识宗的这个奠基人，他可以说这个法相为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创立就是在他的基础上，这个慈恩法慧基法师才创立的。那么他这个到了中国回来以后这个建立了这个官方的这个仪场，主要就是翻译这个唯识的经典。你像这个道宣律师就参加了他的仪场了，这个仪场非常的大，几千人，有政府的官员，还有社会的知识分子，佛教的这个沙门，而且这些沙门有通这个梵语同汉语的，梵韩两译的，这里边有这个比寿啊、正义啊，就是说这个润文呐、就是很设置了将近8到10个官员官职啊，每一个都至少2到8个僧人。在翻译一部经典啊，那不是靠一个人在家居士在家关起门来汇集一下经典就完了啊，这是他的诗社，都是几百人几千个当时这个知识分子啊，乃至佛教的这个精英啊，有修有证的大德推敲出来的这些字啊，这些字的诗社都不是随便诗社的。那么他玄奘大师在这个仪场当中翻译完一部经啊，就讲翻译完一部经就讲，就受这个唯识的影响，那么他就依据这个《解释密经》啊，《舍大乘论》呢，就是唯识瑜伽派的这些思想来发挥戒体的概念。